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宇。今天是10月12号，现在是晚间7点01分。我们先来看今天几个重要的财经新闻。今天主要是联准会的 FOMC 在9月份的会议纪要公布。那在会议纪要里面呢，大部分的委员会的委员呢，担心的是联准会打压抑制通膨的行动太少，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联准会今天又再度派出了好几个官员跟市场喊话。那我把几个重要的我先摘要出来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第一个是Minneapolis 的联准会分行主席卡斯卡利，那他表示呢，联准会抑制通膨的门槛，应该说是说联准会打压通膨的努力的这个门槛，联准会要改变，因为市场一直预期联准会不会改变这个升息的方向。那卡斯卡利呢，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联准会改变这个方向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这样我简单这样说。然后呢，他认为他也还没看到通膨缓和下来，这是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联准会的 governor 就叫 Michelle Bowman。 他说呢，他认为联准会应该还会有可观的利率上涨，除非通膨会掉下来。明天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CPI 的公布，明天会公布。那目前联准会就是这个 Bowman 他说呢，联准会需要把利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一段时间，而且如果通膨掉下来的话呢，联准会可以慢一点来加息。注意哦，这边他说是如果通膨掉下来，联准会可以慢一点加息。这边的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是大家市场一直以为的话，是如果联准会看到通膨掉下来，是不是就不加息？结果鲍曼的意思是说，如果通膨掉下来，联准会不是不加息，而是慢加息的脚步会慢一点。那意思就是说，还是会继续加息。好，所以这两位派出来的官员讲话的内容呢，跟今天公布的九月份会议纪要其实是方向是一致的。那联准会不会在下个月11月1号、2号 FOMC 还会开会？那目前市场上对联准会的加息脚步还是有很多的议论，那这个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同时等一下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谈一下为什么这个加息会让我们一直关注，其实它关联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现在这个联准会的就是它的利率政策几乎是无远弗届的，影响到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有汇市。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主题谈股汇债三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联性，等一下我们会再深入讨论。那今天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债券市场公债的殖利率。今天的两年期公债国债的殖利率是达到了 4.3%， 这个水平呢回到了就是上一周前一周9月26到9月27那两天就是最高，就是今年来最高的水位，就 4.3%。 但是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并没有回到9月26号那时候是突破4。今天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是在 3.9% 这个位置。所以还是继续倒挂哈，这个我们也谈了很多次。那今天的30年固定的房贷利率呢，是在不同的单位调查出来是介于 6.8% 到 7.05% 之间。好，这是今天主要的一个新闻。那再来这礼拜还有几个重要的事情，我也可以先预告一下。除了明天联准会会公布不是联准，就是美国会公布 CPI 之外呢，这礼拜五就是英国央行也会在对就是养老金 因为这礼拜一呢，就是英国央行对英国的养老金提出一个很严厉的deadline， 就是说你们必须在3天之内把你们投资的部位搞定，因为英国的养老金的那个风暴是非常大的，我们上礼拜有提过，等一下有机会我们也会再谈到这一部分。那这礼拜呢，就是英国央行主席呢对英国养老金说，你们只有3天时间搞定你们的投资部位。那他英国预计是在这一周之后，因为他之前上礼拜还有这礼拜还有进场做购债的动作，就是所谓的 QE。然后，但是英国央行有提出来说，在这一周之后就不会再做购债的动作。所以，究竟英国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巨大的灰犀牛，之前我们不知道有养老金这个问题，但它爆发之后，它是一个，之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黑天鹅。那现在我们看到它巨大的资产部位，应该估计是好几兆美金。那它占了英国的 GDP 将近120%，所以这个养老金究竟它何去何从？然后英国央行会怎么做？我们会再持续的关注。好，这是今天主要的财经新闻。那今天的股市呢？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呢，都是小幅的、非常微幅的下跌。那就是在上礼拜很剧烈的波动之后，今天的几乎是收在平盘，但 S&P 500跌的稍微多一点，是下跌了0.3%。好，然后费半今天是跌了0.9%。关于半导体产业的部分呢，等一下在7点半之后，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嘉宾来谈美国最近对半导体产业，就是出口高阶晶片到中国，将对半导体产业带来什么样重磅的影响，我们也会做进一步的讨论。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首先呢，因为明天会公布新的，就是9月份的通膨。那我们来看过去的美国历史上，当美国碰到高通膨的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呢？把通膨打到2%，这是2%是最近今年好几个月以来，联准会官员想要把通膨打到2%的这个目标。那我们就来看看，在过去的历史上，当美国碰到高通膨的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把这个通膨，就是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打到2%这个水平。那这现在我的这个画面呢，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看的话呢，可以到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上去看。你们可以用"财经小笼包"这个名字去搜索我们的频道，就可以看得到。那听众朋友呢，我就用口语的方式把这个画面的上面的数字呢介绍给大家。好，这是美国历史上几年以来哈，就是从长期以来碰到高通膨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个通膨打到2%。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话，在过去比较接近的一个数字是1948年，那时候最高的通膨是10.2，然后其次比较接近的呢是1969年的通膨是6.2，然后还有1990年的6.3，算是跟目前比较接近。目前如果是按照8月份的通膨的话，是目前的通膨是8.3%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当然在70年代、80年代还有那种10几%的通膨，那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高通膨的20年啊，两个十年那个时候。那平均来说，美国过去在碰到高通膨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些通膨达到2%呢？那平均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数字，就是花了16个月才把这些高通膨打到2%。所以目前我们究竟会花多长时间呢？我们可以观察。好，但是因为去年的基期非常高，去年的就是从5月开始，美国的通膨就已经就是上到非常高，所以今年的通膨像目前是八点几，所以到了明年来看的话，其实通膨因为它是年度对年度的，所以 依照目前的基期来看，明年通膨预计是会缓下来，好，这是我的预测。但什么时候会达到 2% 呢？我们可以保持观察。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今年的很多幻象啊。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其实不只是今年，今天我们的标题呢就是说幻象2022。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2020年开始呢，我们碰到了很多巨大的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包括2020年的疫情，然后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好，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难以想象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2020年的大选也是非常的剧烈，超出大家的想象。然后去年呢，去年比较大的幻象对我来讲，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全球央行用印钞票的方式创造的泡沫经济，就是去年所有的资产价格疯狂上涨，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情势一片大好，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幻象，因为我去年就觉得怎么这个资产价格会上涨的这么厉害。好，那这一切到今年又换了一个好像又这个荧幕还有这个历史舞台又换了一个地方。今年不但有俄乌战争的开打，而且到目前好像越演越烈，连拜登总统不久前还说什么世界末日这种让大家觉得很跌破眼镜的话。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幻象，今年就是今年在金融市场来讲，公债的殖利率是去年垃圾债券的殖利率。去年的垃圾债券呢，也就是所谓的高收益债呢，它的殖利率是 4.4%、在过去几乎从2000年到2020年之前呢，因为全世界都是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时代，所以公债的殖利率都非常低，这也跟现在我们要谈的英国养老金问题是全部绑在一起的。所以大家一直都觉得哎呀，公债殖利率非常低，然后去年 4.4% 就觉得非常好了。但是刚才大家也有听到我们讲到，今年现在就今天美国公债两年期的殖利率就 4.3%、不，我看一下，4.3%， 没错 4.3% 又回到9月26号的水平。所以这代表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资金的分配，因为就生产的四个要素来讲，一个是土地，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一个是企业产能，这四个是所有经济生产的必备的四要素。那过去的20年呢，这四个要素相对来它对应的就是它的报酬来讲，土地就是房地产的报酬，那资本呢就是你把现金去存或是去投资债券你所得到的报酬，然后企业才能呢就是股票市场你的报酬。那对劳动力来讲，薪资一直都是属于敬陪末座啊，这个我们就先不谈了这样。所以过去20年来，从2000年到2020，甚至从1990年代，就是共产国家，就是东欧国家破，就是离开共产主义之后，这些劳动力加入了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冷战后的劳动力的红利。所以从1990年之后呢，通膨一直属于低的水位。那这样子呢，也带来了就是这些低利率，就是没有通膨的压力，这些政府就开始狂印钞票，因为反正不会通膨这样。Anyway， 所以过去的20年到30年之间呢，特别是最近的20年，把资金存起来的人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冤吧。就是说你存在银行里或是你去买债券，你的报酬率是非常低的，那相当于就是把这些你本来资本所应该获得的这些报酬呢，其实就是分配到了另外两个项目上，一个就是房地产，一个就是股票。这也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这个变化，可以判断以后大家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一个大方向的 guideline， 你就可以看究竟现在这些央行在搞什么，你就可以把你的资产配置做一个相对应的调整。好，那今年的公债殖利率一下子狂飙到去年的垃圾债券的殖利率，这会带来什么大的影响呢？其实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本来我可能我投资股票，我的风险我是一定的风险，可是对于投资公债来讲，基本上我们会把投资公债视为无风险，尤其是美国的公债无风险，那等于我就可以把我的风险降低，我就去投资公债，这就是非常大的幻象。这也就带来我们下面要谈的问题，就是一旦这样子做呢，就是资金的流动从资本市场，从房地产，包括刚刚我们谈到房地产的30年期的固定利率已经达到了 7%。 我记得去年我还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因为他把他的房子拿去做重新贷款，然后他跟我说他锁定了30年固定利率，我记得他跟我讲是低于 2.5， 那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从来没听过30年。当然他是找了一些他很厉害，反正他是找了一些很厉害的贷款的那个 agent 帮他做，然后我就觉得哇，30年 2.5 以下，我记得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非常非常低的。好，那现在30年的固定利率现在是 7%， 想想看已经涨了快要三倍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画面，好像时间也不多，先快速前进。好，我们来看一下，从1950年代以来哈 S&P 500跌超过 25% 有多少次，可以看得到这个画面哈，从1950年代跌了1、2、3、4、5、6、7、8、9次。那究竟跌了 25% 以后花了多少时间恢复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哈，如果是之前的话，最快的如果是2007年那一次是的3年后才恢复，那大部分是1年就回来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再观察。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来听听外汇速报，广告过后我们再来会进行谈更多这方面的消息。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三，美元指数全天盘整，一路略创新高到 113.6， 连续第6天上涨，涨幅逐日缩小，美元对日元与美元指数走向相反，模式相似，最低价 0.9667， 收市价 0.9701， 英镑对美元则较大幅度反弹，最高价 1.1133， 收市价 1.1097，美元对日元创下10多天以来最大涨幅，最高价 146.96， 收市价 146.88， 美元对人民币继续上涨，盘中涨到 7.19， 收市价 7.18。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好，我们继续来看股债双杀的今年哈，大家如果看得到这个画面呢，就是大家知道以前呢，大家都会谈资产配置，就是股债股票跟债务在自己的资产配置里做一个平衡的投资，因为这两个过去是负相关。那当股票跌的时候，通常自己的债券的价格会上涨然后债券跌的时候，股票会上，就是它是一个平衡反向的关系。但是呢，也有同时两个同时下跌的。那在历史上呢，我们现在看得到，从这个资料呢是从1920年代开始到现在总共有5年，就是同时出现股票价格跟债券价格同时下跌，就是今年是第5年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仔细看了一下呢，今年还更特别的是，债券价格下跌是还比过去的4次都惨烈。其实我听过很多债市的那个专家在就是在谈今年债券的跌幅，实际上我听到好几个，包括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债券市场今年呢，真的，我上次也说它是一个屠宰场，就是大家说从乔治华盛顿建国以来，美国的债市没有像今年跌得这么惨过，因为债券的价格债券价格跟殖利率是一个跷跷板，殖利率高的时候债券价格就低，所以债券价格 高的时候殖利率低，那过去呢，因为债券的殖利率非常低，甚至到负利率，所以债券价格就非常高，这样大家就比较了了吧。就是过去这特别是2020年各国央行拼命印钞票的时候呢，它都是购债，就是 QE， 就是把债券买到央行的口袋里，那就造成了债券因为炙手可热，其实都是央行一个人在买，好大部分，所以就把它买到价格非常高，所以殖利率就非常低，甚至到低甚至负利率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一页，这是去年的负利率，一片红。但是到了现在呢，这个负利率目前呢只有日本还有负利率，其他就是负利率消失了。那在过去呢，就是去年2021年到2020年最高的时候，公司债，我们刚才之前讲的都是政府债券，然后公司债的部分就出现了大量的负利率，它的部位全球甚至高达18兆，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哦。但是这18兆今年全部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债券的殖利率上涨，如果说公债的殖利率都涨到 4.3 的话，那公司债的殖利率就要涨更多，因为公司债对投资人来讲是风险会比政府公债更高，所以投资人会要求公司债要有更高的殖利率来 compensate 这个风险。所以今年的公司债这些负殖利率18兆全部消失，那它代表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它的殖利率上涨，它的价格是下跌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债券市场可以说是血洗。那除了股债双杀之外，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汇市的股汇债三杀。因为美元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那所有世界上各国呢，它的货币都会用美元来作为一个交换的一个怎么讲，交换的一个 reference。 那大家如果看得到这个画面的话，目前呢，今年以来全世界的国家，我这个可能不算全世界，可是也差不多了，因为我比较过，因为它这边只有列出几个比较主要的国家，目前对美元来说汇率还没有下跌就只有三个。第一个是俄罗斯，这之前我们谈过了哈，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呢是巴西，第三个是墨西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国家呢，其实蛮重要的，都是他们都是原物料出口国因为今年原物料商品的价格在9月、8月之前还是上涨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它出产原物料、出口原物料，它还是可以获得相当的贸易的出口的那个盈余这样。但是其他的国家是因为美元强势上涨，所以大家也听到刚才外汇速报，所以所有的国家的汇率今年对美元都是下跌的。那我这边把左边呢，我特别列出欧元跟英镑。那欧元今年目前为止是下跌了 14%， 然后英镑是很惨哦， 18.9%， 英镑是跌到非常惨的状态。我们现在会继续关注英国目前的风暴，它这个风暴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可以说是灰犀牛了哈，那个我们会继续关注，因为它在9月26、27、28那几天，英镑跌到了大不列颠帝国有史以来对美元最低，跌破历史的低点。那在亚洲国家呢，目前中国的对美元是今年以来下跌了 11%， 那另外台湾是很严重，今年跌了非常多，跌了 13%。 今年很多台湾的金融界都在说外资把台湾当提款机，不停的提哈，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细谈。那比台湾更严重的一个四小龙国家是南韩，今年的韩币呢下跌，对美元下跌了 17%。 然后最厉害的是日本，那日本我们就也谈过哈，因为他不停的还是继续进行负利率以及他 YCC 的那个货币政策，所以就造成了日元的下跌非常的惨烈。 然后接下来哦，这个我要把上礼拜我讲错一个东西呢，我在这边做一个更正。上礼拜我谈到说瑞士央行，因为它成立以来，它就是今年上半年它做的投资，因为各种股市债市的投资损失非常惨重，它是惨赔近千亿瑞郎哈。上次上礼拜没有把它的数字讲对，我这边更正一下。那它这个损失呢，就占了它将近它的外币投资的 10%、也将近瑞士的 GDP 的 12%， 是非常高的。那其实并不只是瑞士央行，我们慢慢会看到更多的资料会出现。好，那接下来这一页呢，是很多亚洲国家它不停的抛售美元来救它的汇市，可以看得出这个亚洲国家抛汇 救自己的汇率的这个幅度。这就是我们今年看到，就是美元强势上涨，然后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上涨，带动全球就像一个金融的漩涡一样。那日本央行是9月22号是进行了外汇干预，但它目前那个汇率又跌回来了。但是这日本央行的干预是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第一次进行干预。好，那除了日本之外，泰国、印度都在做干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可能时间不多，有机会我们下次来谈英国的养老金这个超大支的风暴哈。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为您谈更多更重磅的财经话题。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接下来我们为您邀请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周威宇到我们节目来谈谈上礼拜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一个对中国半导体进阶半导体晶片出口的禁令我们来谈谈它对特别是湾区还有整个半导体产业乃至于亚洲的台湾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Rex 你好。Rex， 上礼拜就是上礼拜五呢，美国商务部对美国的半导体出口高阶晶片到中国呢，提出了更新一轮几乎是全面的封锁。那它不只是对晶圆代工，它也包含了 DRAM 还有那个快闪记忆体。那它还包括了加强就是各种九大的新规还有实体清单的增加，跟以前川普对华为的那种就是的封锁，简直是那时候看起来是小巫，现在是大巫。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发展？
对，我想这一次应该是美国是铁了心了，要把这个半导体等于是开战就是说以半导体的限制半导体在中国的发展来抑制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成长也就是说希望用这个手段呢，可以压制住中国，不要让它再过2030年以后呢，可以操控美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急剧的一个手段，也是非常的清楚。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整个大环境来讲就是说对半导体产业是相当的不利了。那因为本身半导体已经在进入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衰退的一个情形。我先用一些数据让大家了解一下这种感觉。也就是说今年来讲呢，这个半导体我们根据的是这个美国半导体协会的一个报告那么全球这个预估就全球的半导体的销售金额呢，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大概是500亿美元然后到最高点呢大概是在五月份大概是510亿美元。那只是到现在呢，到了就是上个月呢只有470亿美元。那比起这个，这就是说这个数字呢比这个高点还要低。那比起去年同期呢，在今年一月的时候等于是还有大概 26% 的成长率。那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上个月呢，这470亿美元呢就基本上没有成长了。也就是说这个实质不管是同比环比都是在一个下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这个半导体销售金额是在一个下降的。那么当然这个下降的原因是最主要是因为在下游呢开始呢这个就包括 PC 这些东西呢开始它的这个销售不如预期， 那各个厂商呢，这个库存是开始节节的上升。好，我用一个这个这个我们这边很重要的这个消费金融商品的这个消费的这个 Best Buy 他们这个下游啊，他就说他比去年同期他的库存呢大概增加了 19%， 也就是说下游的厂商他的这个的商品呢是库存的急剧的上升。那也是因为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半导体业这边订单呢就开始下滑，这边一层一层嘛，从下游然后到中游到上游。那么到上游这边来的时候，包括像这个晶圆代工啊这些，它产能利用率呢也开始呢也在最近几年首度低于 100%、所以就是说这个在上游的地方也开始感受到压力。所以也就是这些原因呢，使得这个我们在半导体产业呢今年已经进入一个逆风。我们看这个，光看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它在去年底的时候最高大概在4000点左右，那么到今天呢已经到2198点，跌幅是 44%。
哇，
那么对，这已经是跌很多，那个别公司又个别情况又不一样，那所以它的跌幅呢是比这个纳斯达克还要高。那所以是所有的我们记住主要的类股里面它是跌幅最大的。那么所以来看呢，未来看起来呢这个前景还不是太乐观。就是说因为首先呢这些下游供的厂商下游的商家必须要先清库存。那现在在市面上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不管是 LED 电脑或者是很多的机器设备，有一种三代同堂的现象，就是说你有最新的机种，但你有老的机种。那老的机种你要先把它清掉，所以可能要低价先把清库存清掉，然后再来推这些新的机种。那所以这个清库存可能是这未来这一段时间呢是最重要的，就是下游厂商必须要先清掉库存，然后才有可能去采购新的东西。那么根据 JP Morgan 的这个预估呢，这个清库存的动作呢可能要到明年中啊才能够清到一个状况啊，就是说基本上才有可能落地。所以这基本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看起来好像短时间这个半导体产业没有什么太多的利多啊，这本身是这样。再加上这个禁令出来呢，哇，那是一个叫雪上加霜。那本来已经有点供过于求了，那现在需求端的中国人就把它抑制了，等于是那供过于求的情形就更加严重。当然这个又跟每一个国家的情形不一样，因为它现在主要限制是美国还有美国人。美国的厂商这些对于中国的这个部分，那它是有开了一些后门。或者是说至少中国呢它还是可以跟欧洲啊跟日本去采购。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甚至连它也开了一个后门给韩国。韩国的这个三星跟这个海力士这个韩国的半导体业呢，它可能给它一年的一个缓冲期。所以基本上看起来这个对美国的商家是影响更直接，但对欧洲日本跟韩国呢可能短期呢就稍微好一点。那台湾事实上是属于美国这边的，所以基本上是直接的影响。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禁令呢对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产业有点不一样，但是在这个整个大环境不好的状况下呢，其实短期看起来是比较悲观的。那当然有一个我要还是要讲一个稍微正面一点，就是说我们股市通常是领先反应。就像我们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出货量最高是在五月份嘛，可是它事实上十二月就已经开始是最高点，所以它整整领先了五个月的时间。所以是不是反过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景气最坏的这个触底的时间，可能股市也有可能领先五个月就开始从底部反弹。我想这个就是通常一个我们在观察股市的时候有一个否极泰来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当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那么就有可能有机会有落底的可能，这样。
你刚才 Rex， 你刚才提到了几点，我蛮想再请教您。就是您提到这个对中，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因为对美国来讲，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对美国的厂商，因为包括美国在这，特别是高阶的半导体晶片，包含了像 AMD 啊，它是叫超微吧。然后还有 Qualcomm 这些，还有 NVIDIA， 其实之前他们就已经被商务部警告，那现在当然是更全面的有个规定出来。那在那天就是10月7号商务部一宣布，就费半就大跌，就血崩了 6%。 那目前你看到就是 你说的就是目前已经有库存压力，然后同时晶圆代工厂的产能利用率 也已经下来，就是目前的情况。那再加上目前美国这样子对中国的出口禁令的话，所以对美国的这些公司，我们就谈美国公司来讲，然后等一下谈其他的区域。对美国公司来讲，其实我们可预见的就是它的 EPS 就会下来了嘛，对不对？
是，是的。
好，
对，所以但是现在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从正面的角度，就是说也许这些坏消息是已经在市场反应，只是究竟有没有完全反应啊？就是说为什么市场已经今年跌了 44%，那么是已经在反映这些在衰退库存增加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就已经在反映了。好，那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它到了见底？好，我当时提供一些指标给大家参考一下。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一波呢是从疫情前费半指数它点位大概在1929点。好，那么它疫情的最差，就是说我们在疫情的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费半曾经跌到这个1298点。好，那假如我们的这个景气这个没有坏到像这个疫情的那个时候瞬间整个的这个全部的 demand 通通都消失的这种状况下，
对，整个冰封，
对，那可能你把它暂时想成这个那个时候1298可能是一个最坏的状况，可能这是最低点，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哎，那我们回到疫情前，好，就还没有出现这个疫情前的这个水位呢，大概在1929点。那如果从我们现在这个指数去看，好，如果到疫情前这个水位呢，大概事实上跌幅也只剩下大概13-14% 左右。好，有时候也许没有想象那么悲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技术面上做一个观察，说这个地方呢是不是会被跌破。好，如果不会被跌破的话，那也许这边有一点支撑。好，那么当然如果说更最坏的状况就是跌到疫情那个时候最低点，好，那是最坏的时候。好，那个跌幅就还蛮大的，距离现在都还有 40% 左右。好，那我是提供一些点位给大家参考，不是这没有代表未来的预测，就是说从我们可以看到的短期的半年看起来不大乐观的环境下，那可能这个半导体市场可能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你刚才提到了一点，我觉得也许对我来讲，我也不是投资建议，但对我自己投资这个半导体产业，我倒有想到一个，就是目前是属于它是在这个半导体业算是被动加库存，但是等到它主动减库存的时候，也许就是我可以去开始密切关注，我可以进场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你刚刚也提到哈，就是对台湾来讲，因为特别是台湾它的出口呢，我记得我没有记错的话，将近50%目前都是跟这部分有关，就是资通产业、半导体产业这部分的产品。所以你观察这样对台积电我今天特别去看了一下，它已经从之前的680几块今天已经跌破400这个大关卡了。所以对台积电来讲，它特别它又是 AMD 啊或 Qualcomm 啊 Apple 这些它的高阶晶片的代工厂，您怎么观察对台湾的这个产业的冲击呢？
对，其实这个台湾产业它已经也是反映在这个线这个位置啊，就是台积电已经回到了，可能从台股指数来讲已经回到这个12682这个关键水位啊的这个价位啊，就400块台币啊，就是以400块是在台湾上市的话，是看的是这个我们在台湾，在美国的话用 TSM 的 ADR 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不过就是说基本上它也是来到了一个关键重要的转折啊，那不过在这个台积电本身可能还是相对还是比较有利的，就是说对，就是说相对于我们这个整体销售数字来看的话，那台积电的营收啊各方面呢，事实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一个衰退的情形。那当然还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它可能也会受惠于台币是贬值，那所以你可能在现在第三季的这个财报上可能还看不出来说它明显的一个衰退，因为你如果以台币计价的话，它搞不好还是有受惠于台币的这个贬值的一个情形。那但是就是说以这个大环境来讲都是在减少的状况，当然它也难以这个独木也难支啊，也是有为什么它这么好的公司它股价还是可以持续的下滑，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记得明天应该说是现在吧，今天啊，就是台积电会对它的 earning 将会提供一个说明会，所以我会再观察一下台积电。它对，因为它之前在七月份呢，台积电对它未来几年的就是年报酬率都提出很乐观的展望，就是他那时候说未来几年还会有 15% 到 20% 的年报酬率。所以今天呢，我可以再等一下，明天我就观察一下台积电举行法说会，他怎么看他目前面应对这个美国出口禁令，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出口禁令。那我知道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美国对了一些国家欧洲你说韩国它还有提供一个一年的缓冲期，所以相对来讲可是台湾都多半都是美系吧，所以相对来讲会不会你自己观察，这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像就是说对其他国家可能冲击不会那么大，可是对台湾来讲，特别是台湾有很多半导体厂，我知道它是中国，因为中国过去被美国就是封锁的时候，他们会绕到台湾，然后用台湾公司帮他们就去做设计，然后表面上是台湾公司，实际上是后面是中国，所以现在台厂可能在这样这个严厉的封锁下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接下来你要不要谈一下就是对中国的半导体业 的影响呢，包括像中芯半导体啦，还有这些 DRAM 像什么长芯储存、长江储存这些，我想是不是你也会预测到他们接下来也是会造成他们不仅是发展上的瓶颈，然后他们的 EPS 我预估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是，我想对台湾来讲是比较直接的冲击。我今天看的新闻就是说，台湾的厂商呢，对于美国让韩国有一年的缓冲期，有相当的失望哈、哦，因为等于是韩国是他的竞争对手嘛，所以等于是如果韩国一起被限制的话，那可能对台湾的冲击会比较小。那现在反而台湾韩国有一点缓冲期的话，那这样对台湾的厂商当然就是相对比较不公平了哈、那当然对中国来讲，这个禁令呢，我看到这个很多专家是说，好像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打回石器时代了哈、就是说基本上因为它限制了所有的这个一些设备啊、人员啊，尤其是很多的人啊，它包括美国人都禁止啊，
对，
就除非你要放弃美国的公民啊，否则你不能回去中国工作哈、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会就阻碍他们吸收人才了哈、那尤其现在这个中国是走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阶段嘛哈、所以现在能够留在美国谁也不愿意回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他会对他的产业要吸引到好的人才是相当困难。那现在他还有一些设备他可以从欧洲进口嘛，好，那荷兰啊什么这些的这个进口设备，那当然现在美国也在极力的游说这些欧洲日本的厂商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些国家了哈，是不是可以共同一起来协防哈，那如果这个部分如果也欧洲跟日本也同步加入的话，那当然对中国就是一个更致命的一个打击，这样。
我知道中国就是这几年来就是不遗余力的，还是简直是世界上最 aggressive 在发展半导体产业。我之前还读到说他从2020到2024吧，这几年他要建31个晶圆厂，然后反正他在全球各地扩张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包括他诟病啊等等。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同时呢，你觉得是不是也会带来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对我们的听众的朋友来讲，它会不会就是一个供应链的大调整呢？会不会是这样子？
是这供应链的调整已经在开始了哈，就是一直事实上从川普那个时候已经就在调整了，只是说各个很多的商家可能还在观望嘛，才不愿意这么快的做调整，那有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快可以移动啊，就像 Apple 的手机好了，Apple 来讲的话，那这个手机可能还有九成的这个制造可能都还是从中国哈、虽然它还是有很多已经开始移出来，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移那么快啊，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那不是说这个工已经在进行中，只是说现在这个是必须要对商家来讲必须要是摊牌啊，你就是要怎么来因应这样的一个限制点。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面对现在美国的这新一轮禁令，还有整个供应链的大调整，可能从长链变成短链，或者是说从效率变成就是可信赖度的这种移转，我觉得可预期的是，这个我们通膨的压力可能还有的搞，我是这样想。好，
对对对，因为如果以这个，不过你反过来讲啊，现在在清库存嘛，所以呢，这个清库存的时候，商家就是要降价，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如果以 Best Buy 来讲的话呢，我想今年可能在这个 Black Friday 大家可以买到相当便宜的这个电子产品。
哦，对对对，我也跟我的朋友说，你们要买电子产品还可以再等，可能还会有大降价，所以这可能是另外一个福音。但是 overall 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就是供应链的调整的大幅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历史的调整哈，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接下来呢，我想再请教 Rex 其他的问题哦，就是我们时间也不多，但是我有一头拉苦问题，我也想问，就是那个美国现在跟 OPEC Plus 之间的石油战争，就是从那个 OPEC Plus 上礼拜说要从11月开始每天要减产200万桶哈。开始他们两边的口水战就没有停过，那美国这边呢几乎天天就会有人说，我们有人说要就是像那个参议员啊国会议员就说我们要通过法案把 OPEC 列为那个什么反托拉斯的对象啊，然后全面冻结跟他的合作啊。那拜登昨天也说了，他说 OPEC Plus 将面临 OPEC 沙特阿拉伯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那也有很多，当然他们总统讲话是比较保守啦，然后他们放话放冷箭啊，放热箭冷箭都是派议员出来讲，然后有议员就说那美国要就是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就是安全就是他的 security 上的 support，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从40年50年代就是一直对沙特阿拉伯那边有很大的就是安全国防安全上的 support。 那现在各种美国的那个招数也提出来，然后今天我又看到沙特也回击了，他说他的那个减产纯粹是经济性的，因为他就反驳说这是没有任何政治目的。那你看这个未来这样，对，特别是对石油价格的展望呢，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我想就是之前呢你给我这题目的时候，我稍微看了一下 EIA 的这个报告啊。
嗯，
那 EIA 的报告就是它这会预估现在全球的这个石油供给跟需求，那目前其实是相当在一个所谓平衡的阶段，就是全球的供给呢现在每一天呢大概是990万桶啊，那么需求也是990万桶，所以 OPEC 沙特这样讲也是没有错，也就是说看起来目前是在一个均衡状态。那但是如果开始全球经济有趋缓的情形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供过于求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沙特要那个 OPEC 国家呢要开始减产啊？那么他们预估从现在每天呢是290万桶啊，2900万桶啊，2960万桶，到要减到这个2860万桶哈，大概是要减到这个位置哈。那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因应就是可能的这个需求的 demand 的一个下滑。但是对于其实这个美国的因应来讲哈，我这还是要回到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政策哈。
嗯，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民主党是他是对这个页岩油的这个开发啦，这个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能源业啊是有点打压的哈。
嗯 嗯， 嗯，
所以使得这个页岩油的这个业者呢，事实上就没有积极的去开采哈。那其实不然，美国本身自己已经在2015年左右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这个生产国哈，就是说如果它产能全开的话，基本上是会有能够弥补这个差距哦。我用也是用一些数据来做举例哦。那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页岩油的这个生产每天是这个890万桶哈，那比这个 pandemic 之前啊是920万桶还要少，那更不用讲说比这个在2015年那时候啊，那时候是每天是这个1000万桶以上的这个供应量，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像美国现在石油的供应呢远远不如当时哈。那我用还有另外一个数字给大家做参考，在2014-15年那个时候呢，其实油价也是曾经来到100块啊，106块左右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我们美国光在运转的这个油田啊，这个油田有1861个，在油价100块的时候，
嗯，
那么到现在的时候，我们现在油价也是，当然我们现在最近掉下来一点啊，到80几块，那么前阵子在100块的在这个水位的时候，我们现在运转的油井只有764个，所以大概不到当时运转的油井的一半。好，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说，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个油田呢，可能是因为在这个 pandemic 的时候就关起来啦，或者是政策上不配合啦，所以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去抵抗这个 OPEC 减产，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美国直接增产啊。不过这个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民主党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政策嘛，所以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他可能会用。因为你油价高的话，大家更可能去买电动车啦，更可能就去装太阳能板嘛，所以可能这个不见得是民主党的这个主要的利益。那现在是因为通货膨胀实在太严重啊，所以不得不从这个角度要想办法让油价下来。所以现在拜登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释放战备储油啊，先暂时救急一下就是让短期能够增加供给，那么使油价不要上涨。至少要度过这个中期选举嘛，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形。但是从明年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我看 EIA 的报告还是说，明年呢油价他们预估还是在，就是以北海布伦特原油来讲的话，大概是在还是预，现在他们是今年是在93块，那明年还是在95块，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不认为油价在明年会是下降的啊。但这个当然这个也都是还是一切回到如果供给跟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啊，那这个假设前提他们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3% 啊，那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率没有增加 3% 的话，那当然就是石油就可能供过于求，那就这个油价就会往下滑。所以这个取决的因素有全球经济增长啊对需求的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形的比的这个成长率，还有就是本身供给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供给是持续的增加，然后需求如果没有办法跟上，那油价就会有可能是会下跌的。
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丰富的知识哈，我今天收获很大。我也常常在有时候会去看那个 OPEC Plus 他们的那个对世界经济的一个预估，因为这样也可以作为我投资的参考，因为他们预估其实很准，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经济学家。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非常谢谢 Rex 给我们的分析。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自己跟 Rex 联络，那 Rex 的电话是408-520-9558。好，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再邀请 Rex 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看法。那谢谢 Rex， 也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